在讲我们的最后一讲的时候，我们有忘掉很多事情了。我们将说我们的生命其实与主的相连啊，那我们走出自我，其实呢是有很实在的方面，就是应当与地方教会、与我们自己的教会有一个相连啊。当我们是与主这个生命相连，或者是说与基督与整体相连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具象的表现，就是我们地方的教会啊。但是我们没有跟大家介绍这个很详细的说我们的方式啊。那我想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要把这边补充了，我们再讲下面呢。一个就是说，你说我怎么不再是自我，是主呢？是吧？不是我想，是主想。你看，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生的基本标志啊。那么，我们也说主是活在那个具象的怎么样地方教会里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是这个约翰讲过的哈，说如果你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主。说得很清楚的，就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记着，不是无形的教会，不是简单那个普世教会，是普世教会具象的表现在你地方的那个教会。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弟兄，如果你不爱他们里头的那个耶稣的话，你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耶稣啊，没有看不见的耶稣的。你看，因为耶稣来到我们地面上，就给了我们这个恩典，这是跟世间一切的神都不一样的。人所造出来的神，人所投射的神，都是将自我的那种以量为大，以我们说这个人以外形为高的这个方式造出来的自我。所以你看没有，任何其他所人所造出来的神都是比我们高一辈或两辈的。你仔细想想，你想的所有那些神都是什么？都是爷呀，都是奶奶呀，你想吧，是不是什么娘啊，对不对？你看没有，没有一个是平辈的。因为以人，我们昨天讲了，如果我们只是在世间的有形之物中在寻找上帝，在塑造上帝的话，我们只是在塑造我们自己。我们昨天已经讲得很清楚，真正的神实际上不是以这种外在定量的标准来做自己生命的定义的。所以耶稣来呢，是成为了弟兄，注意了吗？弟兄是平辈的，这是非常不得了的恩典。他用这样的生命方式告诉我们说，当神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就是住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中。你不要在可见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之外去寻找神的生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生命的真理啊。耶稣基督两条哈，我们现在经常提道成肉身，忘了一个圣灵受孕，这两条都是这个可见的身体是不可分的。所以只有在这个可见的地方教会，有可见的弟兄姐妹组成的你实在生活的氛围中，你以基督为主，以整体为生命的表现才表现出来，实在化，是吧？所以你离开了地方教会不行的。那你说我怎么能够说以地方教会的心为心，以地方教会的实在的生命需要为我的生命需要呢？其实很简单，是吧？记住啊，这是一个生命状态，不是一个外在的感受哈，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比如我们举得很简单，我们现在这个经济非常不好，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有多少人失业哈，就是在那我所在的硅谷是失业率据说是全加州最高的，所以很多人失业。那么失业在家这个在我们硅谷呢，是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子马上会没有。所以我们那边的房子被银行拍卖也是比例最高的，因为那个房子都是很贵哈，就是120万、130万是很平常的房子哈，就是很破的房子，所以可以说一个人如果他收入没有了，基本上他房子很快就没有了，因为他全是依靠在 IT 业的这个一个高薪哈在支撑的。那么你可以想着说，如果一个人收入没有了，被失业了。那么即使我们中国人是很省吃俭用，是有一些积蓄的话，你觉得他晚上睡得着觉吗？哎，这就是标志哈。你看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所以你的房子可能快没有了，你就睡不着觉。但是你们教会的房子有危险的时候，你睡得着觉吗？这就是标志，这就是你的心是不是以基督的心在实在的地方表现出来的地方。很简单的，这就是标志着说你的心是不是从里头，记住啊，是从基督实在的给你定立的这个家里头来观察和考虑一切的事物啊，都是这样的。你可以把这个心智比较起来。另一件事就是 我举一个，现在讲跟很多年轻人不好讲了，我们幸好我们中间中有很多老一点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嗯，比如哈，我们以前吃饭，中国人吃饭是这样的哈，中国人老式的传统中国家庭吃饭永远是所有人要坐在凳子上才开始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你看现在只有很少的人点头，说明现在肯定都不是这样。我相信在美国出生的小孩都是拿着汉堡哥就上他楼，在电脑上一坐吃饭啊。以前是这样的，而且一定是你父亲先动筷子。以后你注意啊，传统家庭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会说有家里人没到，我们一定会等齐的。如果长久等不齐的时候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啊？那我们会不会吃呢？当然也会吃，因为长久不到就意思他没来。但问题是说我们会不会不问，这是关键，不是吃不吃哈。如果你哥哥在你旁边，然后他没来，然后我们过了一会儿就开始吃饭了，会不会全家人不问说他是不是打球，是不是这个被老师罚站，会不会问这样的事？肯定会问，不可能的，不问我们就吃，这不太可能的。好，你看这是标志啊，这就是说我们以一个家庭为中心，于是一个家庭成员没有在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对这个成员的不在有一个脉搏。所以你看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呢，就不用管他们，他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吃饱了就行，对不对？好，你看这是标志啊。那么当我们迁移说我们与我们的地方家庭，不是地方，地方教会这个神的家庭同脉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事情。很简单，很简单啊。如果你身边的那个弟兄或姐妹他一个星期没有来，两个星期没有来，没有来领天粮，没有按时领粮的话，你有没有问过？就那么简单，这就是标志你是不是住在家里头，你是不是家人，对不对？你的整个的脉搏和感受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就这么简单。我不知道你问吗，以后你注意一下你旁边那位来没来。换言之说你根本没感到他没来，因为你根本不是他的哥哥和弟弟，你就感不到。为什么你在你家吃饭就感到了呢？为什么他不来你关心呢？因为你的心跟他是在一个脉搏上、跳动的。为什么你旁边这位弟兄姐妹他没有来的时候你没有感受到，还不要说你问不问，你没有感受到，你没有注意到呢？因为也许我根本不是他的真的弟兄，他的真的姐妹，就这么简单哈。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这是个生命状态。也就是说当你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当你实在化于你具体教会的时候，是一个很清楚的生命的实在的状态，对不对？你的心是不是跟着整个教会在走？你的感受是不是以整个教会为自己的家作为一个整体来感受的？哎，这就是。好，我们来讲具体的方式哈。那我们具体的方式呢是这样的，我们是反复讲哈，地方教会就是最小的独立灵命单位，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于是在这个有机体中，它实际上是有它自己的层次，有它自己的组合的。那么什么层次呢？其实它任何一个地方教会都有三个层次。对我来说，如果多于这三个层次的时候，通常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你听我这个今天这个这两天讲，你已经猜出来说我对那种超大型教会是不感兴趣的。很简单，因为它失去了具象性，失去了这个真正的。现在你像我的500人，我现在跟我的这个会众接触都很麻烦了，那我很难想说2万人的教会的主任牧师怎么跟他的会众接触。我还记得卡罗拉道那个教会的牧师出问题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他们的一个白人弟兄，一个华人弟兄，他们讲究的问题，他说他们已经好多年没有面对面的跟这位主任牧师讲过话了。哎，我讲他的跌倒，我一点也不奇怪。好，我们不现在不讲这个，我们看我们说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个构成啊。地方教会通常有三个构成，三个层面。任何一个人参与了这三个层面的生命交流的时候和生命循环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如果他在这个三个层次中有缺乏的地方，他对基督生命和对地方教会的实在基督生命的运转，就一定有没有参与的地方。从而他自己的生命一定有残缺，一定是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整体教会的聚会，那么通常的表现就是主日聚会，这是最常规的，最常规的主日聚会。那么在主日聚会中，基本就是说地方教会所有的力量都投进来了，而且是每一个人通常会放在最好的位置上。记住啊，一个人上来讲道 讲道一定有他道理的。为什么他来讲道，为什么不是我来讲道？我相信你们很多人的口才比你牧师好，但为什么你没上来讲道？你看没有，是有道理的哈。一个人能来讲道是基督身体的案例，记住是案例。我能够到各地讲道不是我挣来的，不是因为我思维敏捷口才这个好好挣的，不是，这是一个基督身体的一个恩准，一个审核，一个衡量，对吧？它是有道理的。我们为什么没有请，我就想想谁口才好。很简单啊，我们领事为什么没有请 Michael Jackson 来领事？道理你看区别没有？对，我们为什么没有请侯宝林来讲道？你看他口才好啊，他歌喉好啊，显然不是哈。也就是说，能站在这儿，他是什么？能站在这儿是一个基督身体的恩准，这个恩准里头已经包含着整体生命的考虑，所以他能站在这边。所以那一天的时候，通常是说每一个人都按照神定义，在这个教会中当放的位置放了，都是最合适的。记住啊，都是最合适的。于是我们进行了。领事的人也不是因为歌喉好，是因为他有更好的生命，能够将众人借着他的领事带到什么？带到神那里去，敬拜啊，是一个敬拜，不是一个唱歌。对，所以那一天他就会有一个整体的冲击力哈、啊，那么整个基督的身体，在这个地方的基督身体全部联合起来，以一个整体的方式来冲击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遇到过很多次去一个地方讲道，然后有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你今天讲得好，我都哭了哈。但是他后面一个但是说，其实我以前这道听过好几遍了。为什么听好几遍呢？是因为他在家看过很多次录像。哎，那我都很清楚了，因为我也知道说，其实我每一个主题的讲道如果讲的话，我也会有即兴的哈，根据当地情况的变化，但是他基本内容神的真理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在家看的时候没哭，到我们这边聚会的时候就哭了呢？你看没有，不是道理，是这边的生命，是这个圣灵在我们中间众人中做工的时候，两三个人聚会组织在我们中间，这个冲击力，于是他感受到圣灵的那种感动和开启，于是在这个真道的冲击下他就哭了。所以光是这些人聚在一起，光是我们教会所有人在一块的时候，这个整体做一个全家会议的时候，这个冲击就是不得了的。你看，所以一定要不能停止主日聚会啊！主日聚会这一条是一定不能避免的，一定要不能停止主日聚会。但是主日聚会也有它自己的缺陷，因为如果主日聚会就将整个这个我们说地方教会的生活完全表现了，神就只要这一个层次就行了，你就不要其他层次了。显然这个层次它有它的冲击力的地方，教会的整体有一个整体的冲击力，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帮助，但它仍然有很明显的缺陷。就是说当我们在这边整体的聚会的时候，当我们不管讲道，不管聚集，不管在唱诗，不管在读经的时候，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里头从来不是专为某一个人特别设置的，哪怕是为牧师，不是的，哪怕是为这个弟兄，没有，是我们整体的，为每个人设置的，于是就不够个性化。那我站在上讲到，我能为你一个人讲吗？不可能啊，是为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讲。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在骂你，其实我也没骂你，因为我没办法来把你 single out 来骂你，不是，我只是讲一个教会的灵命普遍问题而已。如果你感到了扎心，太好了，那是圣灵在做工，跟我的讲道没关系。这是弱点，当在牧师站在这儿讲道的时候，他是弱点。这个弱点就是说，他要照顾底下一二百人，从而他没有办法针对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来为你分解真道，而是分解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好，这是他的弱点啊。那么这就构成了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圣徒个人相交的层次。一定要有个人的相交，圣徒的相交。你身边有你的成熟的弟兄姐妹做你的朋友吗？你是有定期的跟牧师长老或执事团契的或小组长有定期的生命交流吗？这就决定了你做什么样的基督徒，甚至是不是基督徒，就决定了。所以一个层次不能去掉的，不能说我组织聚完会然后我回家，然后周围都是一帮跟我吃喝玩乐，还干更坏的事都有可能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是一帮其他的人。 因为在个人的水平上，我们也需要圣徒的生命交流，非常重要的。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打架，夫妻打架，你看没有，夫妻打架以后，我先讲姐妹哈，因为弟兄说姐妹比较容易。如果你们俩打架，一般打架就会，我相信你们就解决了。那么当然那个积蓄的地方还是要需要处理，但是比较激烈的时候呢，激烈的时候就是你们打到不能再说话了，脸红脖子粗了，然后一甩门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什么地方很重要的哈，你去什么地方，有人知道去什么地方啊？行，一直找牧师哈，只要是找牧师的，他们家庭一定能保住，我给你打着保票。哎，这就去的对的地方了。但通常来说，一个姐妹找牧师的可能性不太大，对不对？当然也可能通常是找师母啊，那就很好了。但不一定啊，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姐妹的生命状态都是一样的。很多人可能找的不是师母，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也可能找的是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但是我可以保证，在这个时刻你找的人，通常是你最贴心的人，你最好的女朋友，对不对？我相信是啊，最好的男朋友就一定完蛋，对不对？一定是最好的女朋友嘛，对不对？所以所有后面的对话我们能猜到，因为我们做过很多次这种家庭的辅导了。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要骂男人，我相信的啊，因为你是抱着委屈去的嘛，然后你就会说我们家老刘怎么怎么样啊，我相信一定的，而且还有总结性的啊，这个男人怎么都这德行啊，对，所有男人都进来了，是。然后如果你碰到的这一位他是不信主的，那么一个世界上的人呢，啊，当然也可能有好人，但是通常一个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于是他会有迎合，然后他会跟你一块骂他的先生，因为男人都是德行嘛，所以他要来证明这点，然后每个男人都是这样。好，骂完了就完了吗？第一个，这骂也不能解决问题。心理学家早就证明了，现代心理学家就是说，发泄本身不是心理解决心理病的办法，记住啊，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么后面更糟糕的不是不能解决问题，是说他通常会有一个对策，双方到这来干嘛，不是光发泄嘛，双方到这来是要找一个出路嘛。所以怎么样呢，既然男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有一个战法，怎么跟他们作战啊，就来了。我听了五花八门都听过了，都有实战，我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哈，有什么类似甭讲话什么啊，甭理他，然后甭讲话，然后谁先讲话谁输了嘛，然后不要洗碗，对吧，不要给他做饭，饿他两天，然后小孩这两天不要管他，塞给他，然后让他也知道我们带孩子什么滋味，然后这类的哈，啊，后面有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很不好听的话我就不讲了。你可以想象说，如果这个人回家的结局是什么，如果他每一次摔门出来都是在这种水平上与他人做个人相交的话，这种交流的话，你可以想象他未来的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结局，你能想象吗？对不对？每次都是学战法，每次在升级，升到最后就是离婚，很简单的。好，如果刚才那姐妹说她是来找牧师或师母，那不太一样了，那也可能找的是你一个属灵的伙伴，或者是一个属灵仰慕的前辈的先尝天恩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不一样了。那我这个过程也，那我见过太多，我自己也做过太多。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啊，当然也得骂，不骂不行啊，前提也是前提，一定要骂的，老张怎么样，老刘怎么样，然后都讲，这个前提嘛，因为什么，因为都是罪人，你很容易发现先生的罪性，你没有这个完美先生的，没有的，每一个先生都是罪人，很正常的。但后面的很重要啊，后面如果她是一个成熟的姐妹的话，她就会把这根矛头扭过来，天下是不是只有男人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没亏欠神的荣耀，我们也一样，女人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把这个矛头转过来就对了。生命的话永远是这样的，如果生命的话一拿来对别人讲就一定是错的，如果生命的话拿来对自己讲就永远是对的，记住啊，我们女人也是这样，你看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然后他通常有见证，因为记住啊，生命与生命相较最宝贵的就是经历，就是见证，就是 我们以前也打架，我们以前怎么走过来了，因为有主的缘故，我们家庭在哪儿，彼此都看自己的罪性，彼此都看自己的不足，然后有包容有相爱，如果如何到现在这儿来了。你看这不用讲你应当怎么样，是讲我们应当怎么样，于是你马上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当然也有这个对策哈，不能说咱们听完了气儿是消了哈，也得点具体的方式啊，简单极了这些方式，我就告诉你说，简单极了。比如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讲话，你先讲话，真的，这是这么简单，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你先讲话，当然不是先吵架，其实你们用得着讲话吗？女人的眼睛都会讲话的，你们怎么看我们，我们马上就知道你有什么心情，根本用不着讲话，眼神就先讲了话了，我告诉你，对不对？就是这些简单的，如果他扭头不看呢，对不对？你不会送一个毛巾吗？你不会先端一个水吗？你先不会把你小孩的一些问题主动拿去跟他讲吗？对不对？就那么简单，对吧？就是那么简单。他躲到门里头，你不会找一个借口进去吗？都是这些事情哈，都是一些小小的方式。而这些小小的方法，你看没有？你的心态不一样，你所采取的态度不一样，不是具体的策略。于是怎么样？你的生命态度不一样，于是你可以猜测说这个家庭以后的走向是什么，清清楚楚的嘛，对不对？所以个人相交其实太多了，这些小事表看，我昨天反复讲的，日常就是本质。这些日常的小事中，你表面上觉得没有什么，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你身边是什么人就决定了你一生的走向。你找工作、房子、交友、如何教育子女、夫妻关系、如何侍奉，其实你在日常的谈吐中，不断的与别人交流中，他所给你的那些建议，他所应和你的价值观和这个生命走向的一些说法，其实就决定整个生命的走向。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哈，个人胜出的个人相交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刚才姐妹说如果她有问题去找牧师那太好了，但是牧师只有一位啊，你们教会可能有100个弟兄200个姐妹，我不知道，一两百个姐妹，那其实都找牧师，牧师可能也忙不过来。那么除了牧师以外，优先先找牧师和师母哈，如果不行我往下还有长老吗？还有执事吗？还有团契领袖吗？还有小组长吗？对吧？如果还有比你先信主的那些前辈的弟兄姐妹嘛，你可以依这个次序找，都找不到，通常也不太可能。但是有人说他都不合适，性格各方面也有可能。那么也至少要跟你一个同行的属灵伙伴，是吧？当然，你也说我准备带这个其他的朋友，是带那个不信主的人，这个往上走，那也很好。如果你生命真成熟到这种程度，能够承担他一切的打架就找你，你按圣经来叫他，那你也可以带他。是吧？但是我怀疑你的生命到不到这种程度。好，这是两个层次哈，很重要的两个层次。你有没有主日每次都来参加聚会，主日学友参加，然后这边呢，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中有一位什么，有一位你的属灵的 mentor， 你可以想想，或有一个属灵的伙伴。那么在这两个层次，我刚讲了后面这个层次也是有缺陷的。缺陷就是说，尽管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携带着基督生命的力量，或者也在携带着整个教会的生命的力量，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人，哪怕是牧师，哪怕是长老，仍然是一个有局限的人，于是这个管道仍然有狭窄的地方，他不可能将整个教会全部的生命透过我这么狭小的管道彰显出来，所以他是有局限的。这两边都要有哈，你看上的是不够个性化，这边倒是全面个性化了，就是针对你一个人，但是他自己的渠道又狭窄了，所以两边都不可或缺，两个层次你都要参加。那么神还为我们设立了第三个层次，或者说一个中间层次，就是说在你主日聚会和主日学哈，那么特会这些事情里头，还有这边你个人有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伙伴以外，那么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你应当参加中间这件事，就是团契生活。当然这可能包括其他的，比如说有的团契不一定是叫团契，可能叫查经班，可能叫祷告会，我不知道哈。你中间一定有一个这样比较小规模，但是又不是小到没有整体力量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层次几乎每个教会都有啊。但是我知道是有些教会因为他们还在成长过程中可能没有设立。团契的生活是这样的哈，它是有它道理的。 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团契生活的很多大的方面啊，我们只讲它的这个边际效力。嗯，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回到我们看第一个团契是谁建立的，要看那个团契。第一个团契谁建立的？有人知道？基督哈，基督设立的。那他那个著名的这个团队现在成了很多地方的示范啊，那个13个人的团契啊，那你可以说12个也行，完全看你怎么理解啊，啊不要紧，12三个人的团契，这团契非常重要的。就是哪怕我们现在是讲技术上，我们不讲很多灵命的这个道，我们讲灵命的技术指数啊，就是这个12三人的团契，我昨天反复讲那个军队是一个要用命，记住要用命来活出来的地方啊，军队是很多地方跟教会非常像的。嗯，意思就是说它的建制，它的很多的结构非常合理，因为不合理不行，不合理就得死人啊，所以非常合理。所以你看军队的很多建制跟我们很一样的，我们昨天讲了连队啊，今天讲班，班是多少人？对，10到12个哈，对，这是一个。那我不知道大陆的班都12个，那台湾的班可能10个，我不知道。10到12个人，大陆是这样的，建制是这样的，政府班长俩加10个战士啊，12个人。哎，你看很有意思，12个人为什么和这个我们看的这个耶稣的团契是一样的？所以那个圣经中很多的数字，记住啊，圣经中的每一件事都要好好看，它绝对不是偶然，哪怕是数字。十二三个人的团契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团契最好的边际效力终点，这个数字定有定量意义的哈。他的意思是说，记住啊，它是一个终点，它一定履行了刚才两个层次里头的效果，同时哈，这个同时要履行这两个效果，所以它才成为中间的环节。一方面来是说，它必须是说在个人圣徒相交中提供一个平台，也就是说当你十二三个人的时候，你可以跟你团契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都能保持一定定量的生命接触，一定的，对吧？所以这个十二个人这个不能再大了哈。当一个团契超过17、18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保证你跟团契中的一部分人一定生命交流的这个时间就会减少，甚至是没有，你跟有一些人可能跟没说过话。那么其实这样的团契有危机了，为什么？它通常很快就不是一个团契了。为什么？因为你只是跟你周围的有选择的一部分人交流的时候，通常这一部分人都是跟你差不多的人，于是在团契中又生了一个团契啊。所以这个团契太大了没有啊？我经常碰到一个地方，你们团契都有人200人，我说那不叫团契，那不叫团，那根本跟团契的生活的意义不一样了。它可以是教会，可以，它已经早应该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哈。那么往下走也是这样哈。当如果一个团契它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当赛到什么地方呢？到了3、4个人、4、5人的时候就不是团契。因为很有意思啊，因为当人少的时候他就没有必要的多样性，因为基本上你还剩3个人跟你在一块的时候，基本都是你的铁哥们啊，你的谈吐什么都一样的，于是那必要的多样差异甚至是反对就没有了。一个整体之所以整体不是人数，一个整体之所以是整体是它一个多样性的综合啊，必须要有的。所以你不能小了，太小就不行了哈。因为你走到7、8个人，以我们人的个性，他走到7、8个人的时候总有不一样了，2、3个人可能有死党，7、8个人的时候就总有差异啊，所以他需要整体变，所以他一定有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团契就扮演角色，它是有一个基本整体的力量，是教导力量，但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个人和个人每个个人之间的这种个人相交啊，三个层次哈。所以你其实也可以回去好好想，你说我真的从属于这个地方教会吗？于是你就会审查一下，说我每个主日来参加教会的活动了吗？包括主日敬拜和主日学了吗？我在这个教会中是否有一个我自己的属灵伙伴或 mentor 呢？我在这个教会中是不是参加过一个常规的这个团契？不管是你用什么名义啊，我不管叫长兵班叫什么都一样，如果你都参加了，在这三个层次上你都已经在教会中有了很正常的生命的介入的话，那么你什么？你就是这个教会的人。如果你在某些地方，如果你根本没有，那就不用说你不是这教会的人啊。 如果你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参与的话，那你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该算什么，半个教会的人，我不知道啊，你就可以自己衡量，这很简单的，这是一个技术指数啊。好，今天不凑巧的是，我们今天不能讲太多了哈，我们要取消一讲，我略微讲这个，我们已经预言了哈。这是我们讲昨天讲的，我们讲说个人主义如何能够以团体，对吧？以整体做中心，从个人中心到转移哈，从而在我们基督生命的体现就是我们是不是以地方教会为中心，这是我们昨天讲的。那我们今天原本讲的是说，在这个世代中，人本身的一个自我本性的丧失，就是说人不再作为一个人来对待，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世界和自然。那么把自己作为了一个主人和消费者啊，这个我们今天我只是把经文给你讲了，我们大概用一个纲要，我们马上会跳到未来的这个讲了。那么在创世纪的应该是第一章二十六节，我看一下，对，第一章二十六节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本来必讲的主题经文，两段主题经文之一哈，但是我们今天没办法讲。你看他是这样的哈，他是当神造了人以后，将人的职分说的是很清楚的，是跟我们今天整个在世界上的生活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是我们今天是从神给我们设立的职分掉下来了。那么二十六节他这么讲，他说神说，这是在创世的时候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昆虫。管理这个词是 key 啊，管理。那么我们今天是管理吗？你注意吗？整个人现在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什么？其实我们对待所有的东西都一样，以从最自然的态度开始，其实我们对所有态度一样，其实我们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和消费的态度。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哈，如果是直线的开发，是一个开发者消费者，是一个主人的任意的这个主宰的话，那其实这些东西只是为我所用。记住啊，自然只是为我所用。你看我们对自然态度都是这样的，我们怎么用，所以只要用完了，只要完成了我的目的，它怎么生活谁管，根本不用管呢。我们没有考虑过森林它自己的生命形态怎么样，我们没有甚至没有考虑石油它的应当的形态应该怎么样，我们只知道它烧在我们汽车里头，用完就完了，对不对？你可以注意哦，我们整个的态度，我们没有考虑说鲸鱼它自己的生命形态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只要把它吃了就行了，我们关心的是鱼翅啊，剩下就不管了。那都是这样的，我们基本的态度是说，我们是主义，我们是主人，可以任意的支配这个地球上一切，我们只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消费对象，用完了就完了。这是我们今天甚至连自己的生存都有问题了，因为我们用这个态度来对待整个的自然，是吧，大地。可神说得很清楚，神是说我是主人，你想当主人就是在伪冒上帝，就是犯极大的罪。我们今天整个人类对地球所犯的罪是对神犯的罪，因为我们在伪冒上帝，是吧，伪冒上帝。所以神只是说我是主人，你只是一个我的代理，其实管理者是代理哈，所以你得秉这个秉承我的意思。所以只要把这个态度一转过来，你对自然的态度就改变了。你是主人就可以任意处置，如果你只是带你的主人来管理，你还敢对自然随便做事吗？你没想过这件事？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一个代理，我是股东哈，我是一个这个真正这个公司的老板，或者说你聘你做经理来管理这个事儿，你可以说随便住持公司的一切吗？如果是你的可以，你糟蹋是你活该，你自己愿意。但是我如果是老板，你只是一个代理的话，你就必须做好，你必须得真正用什么敬业的态度，尊敬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公司。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就把你开除。我们现在已经被上帝快开除了，其实很简单的。你看最简单就是说一个仆人，是吧，如果一个代理哈，在这边来代理这个打扫清洁的这个仆人，他代理主人来打扫清洁，那么他对一个主人的花瓶的态度是什么？可以随便扔掉吗？你是主人就可以随便，你生气巴扔掉了，仆人敢吗？他不敢啊。你看这态度就不一样了，因为对待什么， 对待所托之物的态度就是对主人的态度。所以以我们现在对自然的态度就可以表明了我们对上帝是多么蔑视，很简单的，因为我们根本不尊重这一切。好，这就是消费态度。我今天当然不是讲，我们是讲教会生活，你来教会是不是也是这个态度呢？其实我们整个走到世界上都是这个态度，这是我们典型的，我们如果对待自然的态度就是对待一切态度的一个反应而已。我们来教会是来消费的，你没想过吗？你到教会来干什么呢？这个词特别有意思啊。当我到一个地方来先看看教会什么的时候，我们用什么词啊？我们看几个教会看一看，我说 shopping around， 对不对？对，先看一看，然后这个是够不够我消费，能不能满足我作为上帝，记住啊，顾客就是上帝，作为我没有上帝的意志，是我的意志来看一看。我们到教会来都是来找我们自我目的的服饰，我的情绪啊，我的同乡感，对不对？这个类似的其他的事我就跟你讲了，还有更具体的事，对吧？都是我是中心，因为顾客是上帝，我来到教会是来消费的。当一到消费的就很大的问题了，你如果是消费的话，你就没有义务来看护你的消费对象，你看见没有？到处都是来找这个消费的，我只是最多给你一个平等的消费，给你点钱满足了我消费的这个需要的这个同等对待。你不是把教会作为消费来看待，是一个从属者，是一个真正与他一体共同生活的一个共同体，而是作为一个我使用，我消费，我用它作为我贡献来满足我需要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是用这个态度，所以教会肯定不会好的，因为这种原因。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当我们真的在新的时代要生活的时候，我们对待一切的态度都要翻转过来，就是说我们与之的那个对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消费对象是我们的一个共生物，我们跟自然是共生的，我们是从属于教会的，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不是消费。你看你听到这种事，你看完全不同态度。我觉得这教会讲的不好，为什么？为什么讲的不好？因为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今天说你为什么从这教会离开啊？因为喂养不够，我吃不饱，我要到别地儿去了。你看听到没有？都是消费。你没讲过是说这个教会不就是你的吗？你就是教会的一部分，教会的任何问题都是你的问题，所以你没有权利说我消费完了就走了，是因为你到这个地方怎么样与大家共同度过这件事情，你是一部分嘛，对不对？所以你有责任的。未来的时代一定是强调责任的时代，而不是像今天自我放大的时代，随意应让自我这个做上帝来判断一切的时代。对，记住啊，后现代这个时代不会长久的，后现代只是对现代的一个否定性的一个反应，而一个纯否定性的东西绝对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的。在新建的时代中一定有更新的东西出来，而这个更新的时代东西都是指向我们今天所看到那些趋向相反的方向。好，我今天没有办法把这个话题讲，我们本来是用一个很长的经文来看我们具体怎么样到教会来服侍。其实你们回去就可以看，就是那十个大麻风的病人，有九个是消费的态度，所以他消费完了就回家了，有一个是真正得救的人，他的信就是他返回来将整个的生命投在了俯在，记住啊，不是以上帝的姿态进来消费的，是俯在神面前来敬拜神，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只有一个人得救了，记住啊，以消费的态度来到教会你不会得救的，以敬拜的态度，以与神把主权交给神的方式，与神同行的方式，于是你就得救。很简单，今天我没法讲，你们回去看这段经文啊。好，我们回来做一个总结，我们就开始下面我们其实这次讲到有一半啊，一半就是说比较多的是说了我们在地方教会中的职分，我们下一半主要是跟我们的宣教有关系。我们把上的总结也是这样，我们讲的很有意思。其实我们所有讲的这件事都是说以我们今天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教会内部的整体生命状况的话没有前途，没什么前途可言。因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整个方式都是被困锁在一种趋向中，基本上是被人本主义深深的影响了，从而是跟神原创的我们本相，不管是人类也好，不管是教会也好，都有点偏差。 那么我们在下一个时代，它一定是来补救这些偏差的。而这个补救呢，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指数会有巨大的差别。你看我们讲都是说，哦，物质才是一切，那是我们今天的潮流。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说，不，在未来的时代中，物质一定不是一切，只有物质的人一定是穷人。对啊，穷的只剩下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讲的，因为它不是人，对，它不是人，它是钱了，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说，在未来的时代要转回来，将那些没有，记住啊，将那些没有看作有，因为我们真正认识的没有才是有，包括我们灵里的事儿，包括我们那些必要的生命付出。所以到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会将痛苦，会将疾病，会将我们所经历的一些挫折，都看成我们人生正常的方面，必不可少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昨天讲的是说，未来的时代一定是从个人转到整体，或者说转到集体，一定有这个反差。换言之是说，在那个时代中，我们一定是不再只看自己，看到自己的完成一定是跟整体的目标完成有关系的啊，一定是啊。那我们今天本来要讲的就是说，在未来的时代之中，一定不会什么，不会仅仅是一个消费或自我的发展，而且要看到责任，一个自我完成不仅仅是自我需求的这个完成，一定是自我责任的完成，一定有这个变化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视为不好的那些东西，比如我们今天认为短缺是一种绝对的坏事，我们认为他者是对我们个性的一个绝对的否定和威胁，我们认为责任是我们要避免的事情，在未来的时代一定翻过来的。而这个翻过来又回到了有两个中心，一定会是翻过来的转头。以罪性谁会翻过来啊？我们今天都直奔着那个我们要扭转的那个趋势猛奔呢，我们怎么能翻过来呢？罪人不会翻转自己的。我们未来有一个方向，一个就是神，一定是以超越的源泉，从上帝来改变我们本性，由那些这个天长的天恩在主里头有永生的人来为整个世界做示范，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在文化取向中，我们刚才讲的那三个方面，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传统中国人，你马上能想到是说从哪里会出来，你没想过吗？以团体为中心，以责任为中心，对吧？以坚忍的这个克服这个忍耐，以不足为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进入，你想是从哪来的？非常东方化的，你仔细想想，是我们从这个上个世纪以来都一直认为是不好的事儿，不是好的，不因为它是东方，是因为神创造人类本性的时候，我们反复讲哈，已经创造了，但是由文化的异极表现出来，由东方文化，所以东方文化在未来一定会盛行。所以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讲这个话，而是说因为在过去的时代中，我们只强调了创世中的一个方向，以致使人类整个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本性发生了一个偏离，有了一个巨大的不平衡。神一定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一定用强调人类文化即兴中的另一方面来平衡它，而这个方面又回到这儿，除了回到圣经原创神的这个创的本性这儿来，我们永远不会把它真正认清，也没有办法使它的效力完全发挥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因为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对吧？只有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趋势啊，东方的崛起和基督信仰重新的复兴是并行的，一定是并行的。因为就像我们刚讲的，是因为神他要让我们回到创世本相的时候，就要告我们来什么，来扭转那个以前我们，或者是来让我们补充那个我们已经忽略的那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它隐藏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被罪性所捆绑了。他要通过他自己的救恩灵道，将创世的原相彰显出来的时候，将这一部分的文化特性重新发挥起来，一定有的哈。我今天没办法展开这个话题，要展开有好几个小时，我们不用讲。好，我们就此来结束这一遍。那我们开始我们下面的讲法，就是为什么现在在东方所发生的事那么重要，非常重要的，是因为跟未来我们不知道多长时间人类这个整个的发展有关系，跟真正教会和救恩在未来世代的兴旺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在中国在韩国发生的事情，因为在那边发生的事情是代表着未来世界1000年2000年的走向，包括我们 包括我们所在美国的走向。好，我们来我要看看时间哈，我们是可以到10:20是吧？是10:20，10:30，好好好，我希望有多点时间哈，我们把它打一个。好，很有意思啊。嗯，我们现在用回到中国，以中国的这个，现在不在你个人哈，我们以中国的这个作为一个基本的单位来看我们对救恩的这个态度，从而我们再返回到世界。很有意思啊。中国这个文化有意思，我们先回到讲两句关于历史哈。嗯，对我来说，我自己也是对历史学很有兴趣。嗯，历史很有意思啊。对我来说哈，或者其实真正的历史都是有信仰的，历史本身就是有信仰的。这件事大家很能不理解了，什么历史本身有信仰的？所以凡是世俗的历史都是对真实历史的背叛啊，都是犯罪。只要是世俗的历史就是犯罪，因为历史本身它已经背叛了历史的本性。你可以想说什么叫历史，我们今天特别是后现代的人以为说历史就是一个，现代人也是这样，就是一个纯物质过程。好，那纯物质过程它怎么能够延续呢？怎么保持它的统一性呢？怎么会出现模式呢？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是吧？也就是今天吃的基本上如果说它只是物质堆砌起来的话，它基本是狗熊掰棒子嘛。今天活完了就没有了，明天活完了又没有了，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不对？那就我们经常说的，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进化论的问题就在这儿，他把它看成一个自然的过程，而自然的过程一个纯物质的过程根本没有延续性啊，朝生夕死根本无所谓的。所以一旦他谈为历史，就是说他里头有一个延续性，他里头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他里头有一个能看出来的线索在里头，这叫历史。只要没有这个线索就不叫历史，只是一个物质过程啊，谈不上什么历史，对不对？就像这样，我们如果没有人的话，那个石头存在那儿3万年有什么历史啊？对不对？它只是每一天在那儿待着而已，它一定是有一个主体的态度，有一个基本的什么基本的先行的模式在那儿。好，我们今天不有没有讲那么远了，原因是说所有的历史要存在，它已经超前的将未来历史包括在里头了。我一会讲这个道理是什么，也就是说任何历史它存在的时候都是整体性的，不仅是它过去的积累，也是它未来没来之间的先兆，一定是这样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一会儿我们这个涉及到我们刚才未来讲中国文化。你比如说中国文化为什么是文化呢？为什么是一种历史呢？是因为他们都是一些穿着黄皮的人，长着黑头发的人，他们在这一群乌庸乌庸的吃吃喝喝，就中国文化了吗？显然不是，它里头有它自己的范式，有它自己的模式。这个模式不仅是它过去生命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而且已经先行的包容了未来的那些中国人的延续。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在中国除了我们这次冲击，我们一会儿会讲到，在我们历史上有3次对中国文化，从这个秦汉以来，我们现在以儒学为基础的所谓中国文化有3次很大的冲击，对吧？我们说看到是什么，有这个以鲜卑族哈，这是最近你没注意吗？韩国不断说这个中国有一半是他们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不是绝对没有这个历史道理的哈。他道理是说，比如说他们说你们说这个唐朝是这个什么，你们中国人的兴盛时代，你知道唐朝他们理性是从哪来的吗？他是跟鲜卑的这个混血，所以有我们韩国一半，对不对？类似的话，我们又讲，他最重要的是说，他是说在隋之前的这个五胡乱中华的时候，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民族，其实不是光鲜卑族，要这么说的话，那些北方很多民族啊，他们慢慢从北部侵入中国，也不叫中国，中原，我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们说他们是中国。那么在那个时代里头，其实呢，我们不断的要回应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哈。然后到隋唐，还没有很有意思啊。这是隋唐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是因为前面有这些少数民族跟我们有融合，很重要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有蒙古，是吧？元代，我们叫元代，人叫蒙古，其实人家说根本不止中国。那么后面呢，又有女真人，是吧？在这个明末介入，又有清朝出现，很有意思啊。在这3次里头，你看介入之后，为什么我们跟他们融合来融合去，我们没有叫合并，而把它叫做同化呢？合并嘛，我们少数民族合并了，你跟我一样的，yeah. 我们要追索那个范式，也就是说在中国以前的那个中国文化的概念中，它是一个超前的信仰式的，记住啊，是一个信仰，是超越性的一个模式，它是说我不仅今天能够存在，而且说在未来中我能保持着我的固定性，保持着我自己的文化容量。你进来的时候不是说你和我的一个联合，而是你看你能不能进到我里头来，就是我的容量能不能包容你的文化啊，所以被你被我同化了，意思说我比你大，所以你进来就我一把你一包容，哎，是你是我，而不是我们俩啪拼在一块儿，明白吗？容量，历史容量，那个历史容量从哪来呢？它已经超前的有一个很大的容量，这个容量是能够指向未来的。那么这个未来中，你不管有什么大小的东西进来，就是在这个大的容量中来量一下啊，能进来啊，你看没有？是超前的。我预先的，也换言之说，在秦汉时，在这个秦汉时间所立的这个坚守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华文化的范式，已经先行的能够包容女真文化和鲜卑文化进来的那个容量，是先行定的。如果你比我小呢，到那个时代就是我把你吃掉了，你看，是先行的。我们已经预定性的已经这个有了，当然这还不是信仰，我是说这是带有信仰含义的。真正的信仰都是指向终极的，也就是那个能够指向最终含量的文化，就具有时间非常长的这种。就你看，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我今天没办法这个全部讲哈，就比较最简单的就是说，为什么西方文化具有了冲击整个世界的能量呢？所以他基本上是说在一世纪已经定了他范式了，他今天能够冲击整个世界是在一世纪已经定了。为什么？因为在一世纪他已经让一个指向终极的信仰进入，记住啊，不是取代了他文化，是进入他的文化，使他的文化增容了，以致增到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种幅度，文化容量，文化都是先行的哈，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我们今天是为中国文化增容，以致增到能够容纳未来2000年整个世界的发展啊，就是这件事是完全对应的，是在世界历史上只发生了两次，我们发生第二次，第一次就是保罗他们开始由基督将这个福音传给了当地的这个一个东方的很小的民族，然后这批人他们进入，对吧？从保罗这个方德拉开始，他们进入到整个的世界，这个当时的所谓世界帝国，就是这个希腊罗马文明，将他这种文化将他这种信仰带进去，给那个文化增容，以致使这个文化的容量能够今天在整个世界任何一种文化进来，都带有什么？都带有一个冲击力。当然我们今天又发生片段，我们刚才前面都是做了很多铺垫啊，就是说今天他们的一些偏离神的弱点显露出来了。好，这是我们的增容，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所说的历史的信仰性啊。所以任何一个历史它都是什么？一个历史单位文化它都带有一个先行的包容性或一个文化容量。那么在历史中它慢慢会彰显出说这种文化它自己的这个容量都得到。好，我们今天设计的不是那个，我们看到说在那三代，在这个不管是鲜卑族人进来，不管是蒙古人，不管是女真人进来，我们都包容了。因为原因是说中国文化都大过他们，我们的荣耀先行的在秦汉，在实际上是在春秋战国的那个百家争鸣中已经先行的定立了说我们的文化容量能够包容这些冲击。但是从1840年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次我们包容不了了，有一个很文化冲击我们，以致冲击到我们这种程度，我们发现是说我们以前我们都是什么，我们在军力上不断的输给人家，但是我们在文化容量上优越于他们，使他们变成我们对征服者的征服哈，这是我们讲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一次征服者来，我们征服不了他了，你看没有？从1840年，我们所有的回应都表明是说，我们在军事上输给人家了，我们在文化上也输给人家了，这是我们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的西化就是原因，是吧？我们这次没法消融了，怎么回事呢？所以我们需要这么一件事来回应这次冲击，就是说增容。以前我们不用融哈，你看我们不管是女真人来也好，不管是鲜卑族人来，他们进来并没有改变我们的文化，只是使我们的血缘，只是使我们的外形文化要素增容了，文化本身的结构没有增容。但这一次由于我们吃不掉西方文化了，在它的冲击之下，我们看到不但吃不掉，我们自己要危亡了，被人家吃掉了， 于是我们需要灯笼，我们需要盖电哈。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电脑有多大，我们现在灯笼了，我们要开始要改变啊。这就是我们其实说整个从1840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新这个福音在中国的兴旺，其实都是跟这件事有关系。这个文化它要回应一种大过自己的冲击，于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思考确定和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容量不够，然后开始增容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我记得我在我们两个教会都讲过类似的这个主题哈。那我们今天稍微回顾一下这个增容的这个趋向啊。增容也很有意思啊，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是文化增容，你没看到吗？它是需要认识的。人并没有一看到这个事情来了就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他不会的，他需要生命的实践，就跟我们在教会中认识主一样啊。他认识外在的事也是，他需要一个生命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做尝试，于是才看到说自己要在哪个地方增容。所以我们在大概从1840年以来，中国这种文化，中华文化一共经过了4次增容，才到了我们今天这个阶段。我们现在就是第4次增容，是在正确的层次上去做增容啊。第一个层次很简单，第一个层次就是最简单的技术层次，很简单啊。当我们相遇的时候，当我们两种文化相遇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初的人的直观或最简单的认识就是看外表，人是看外表，只有主他看内心啊。我们人要看到内心，要有主的带领啊，很简单啊，一开始就是外形的观察。我昨天已经讲我自己的出身哈，这你们有多少人在街头打过架？有啊，我看这位小伙子他说他可能有。这个时代上在街头打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在我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常态，因为学校都不上课。那我们唯一能干的事，除了革命以后，革命一开始还有些能量去处啊，在革命之后什么呢？就剩下街头打架了嘛，对不对？啊，很有意思。街头打架有很多，在北京的街头打架有很多，我们有很多大院哈，所以打架通常打不起来的，其实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是打不起来的。但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一般打架都会先问说你是哪儿的，这是第一句话，基本上在打架之前先问第一，然后他基本在你叙述了你是哪个属于哪个院的，他基本上就有一个缓解的可能啊。那么有的时候就是说他遭遇起来根本不管你哪儿就打起来了，那就遭遇战。遭遇战很有意思啊，当两个人遭遇的时候，你看他们这个在最初啊，在这个紧张一遭遇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在内部做着判断。每个人都是啊，我们也是一个活的这个有机体啊，所以我们在做一个也做评估。你看他评估和判断的时候，最初判断都跟这个都是很浅层的。第一个判断是什么？他是大学学历还是研究生学历？有没有这样打架的？没有嘛，对不对？原因很简单说，在最初相遇的时候，一个紧急情况下的时候，他要处理的是最直接的表象的事，他不会判断里头的事儿了啊。他是博士还是硕士，这个没用，跟我打架没用，对不对？所以他最重要是说他个儿多高，对，块头大不大，有人说了，已经帮我讲了。还有当然可能有一些更超越点的层次，就是他的灵活度，他的拳击技巧怎么样，对，他是有没有使用刀子，在我们那个他的器具是什么，这类事情很简单。其实文化和文化一样，当这个西方文化一冲击我们，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没有问它的内在的文化含量，我们第一个就看它的外表。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外表能冲击我们的原因是什么？不过是船坚炮利，就是因为他们外形他们的技术手段比我们高，于是我们被打败了，是第一个。所以第一次定性是这个定性，技术上的，于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基本上是非常痛苦的。记住啊，中国人从来不向别人学习的，中国这个民族是非常之骄傲，现在仍然是这样。最可笑就是你什么我向你学什么，都是你们向我学的。我不知道你听这个最有意思的吗？什么足球啊，我们高球的时候踢比你好。对不对？宋代就有了，你什么时候才有啊？两个都类似的哈，我们永远不向别人学习。那么这一次能够向别人学习是一个巨大的恩典，就是我们昨天说的那件事儿，是一个巨大的痛苦，一个创伤，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巨大的栽了跟头，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说我们要向别人学习了。所以这是巨大恩典。1840年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和挫折是中华民族从神那儿领受恩典的前提，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啊，一定的，一定，我们这个必须要服下来。 所以这次学习是这样，被人家打了我们再学，不打咱们怎么学呢？为什么这么咱那么长时间我们不学习别人呢？都是我们打别人嘛，对不对？尽管是在兵力上面有时候打不过，也是我们在文化上已经打赢了，一定是我们赢人家。只有当我们输了，才会承认一点是什么？我们也是有限的文化，哪怕是像中华文化这么悠久、这么深厚、这么伟大，仍然是有限人的文化，跟上帝的恩典不能相比。我们需要恩典，那是我们的生命改变啊，才能够真正的长久的，能够在五千年、八千年以后还能持续。那么需要一个恩典。好，技术上我们今天不用重复它的这个过程，技术上基本上是两条，一条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有很多人他去想了，比如像我们以前讲过林则徐，讲过魏源哈，他们去想了，他们想的很有意思啊，想的非常就是他说这个，这魏源讲的说我们怎么学习外国呢？他在海国图书中讲的很清楚，我们怎么学习外国呢？学他什么呢？怎么样去跟外国打交道呢？他讲了几招哈，一个是以夷款夷，一个是以夷攻夷，这两个都是比较低劣的中国人玩手段的方法，以夷款夷都用借力打力嘛，是吧？然后他最重要提出这个，魏源他所有的思想中最伟大就是这件事，施夷之诚计而制夷，就是我们要向别人学习，不要借来借去，不要这个用来用去哈，把人家的东西学到咱们自己来。他说夷之诚计有什么？他说夷之诚计有三：一火炮，二战舰，三养兵练兵之术。说到底了，说了学了半天，人家诚计所有的诚计就是外表，就是团歼炮利，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他们当然他们这批知识分子都思考基本是同样层次，但是没有实现。那么于是怎么样呢？于是才有洋务运动，那么是一个全国人民在潜意识中都认识到这一层了，不学习人家的技术就不能够跟人家抗衡，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全国人民在主流这个当权派的带领之下，全面的向西方学习。学习什么？当然不是学习后面的，我们以前也引过，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文武制度，这是当时大学士这个梅启道说的，我们文武制度事事皆在先之上。我意思说我们制度比他们强。什么不强呢？五备不足。五备也不是都不行，什么？唯船坚炮力不及。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只是在物质上不如他们，就是在技术上不如他们，只要我们学校这条，以我们那个天朝的我们自己的道德和制度一定胜过他们，这是当时的基本想法。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也都记住，很有意思啊，我们也都成功了，但是失败了，这就是我们所学的这个很有意思。 你要看历史要这么看，所有在历史中真正的失败都是在成功中失败。记住啊，如果你是在失败中失败，那不是真正的失败，因为意味着你还没有将你的潜力完全发挥出来，你失败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在成功，我以后能成功，那能带来整个的成功。只有你成功了仍然达不到你要达到目标，才是真正的失败，因为你永远没有潜力上去了所以只有成功才是真正，在成功的失败才真正失败。所以我们在中华民族中每一次在这个近代中四次峥嵘的过程中，除了我们这次以外，前三次每次都成功了，但是彻底显出来说它不能够完成使中华民族更新峥嵘的这个目的啊。好，失败呢是这个标志很清楚的，当时整个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船坚炮利啊，船坚炮利了吗？真的棒，真的很棒啊。当时这个最高的这个军事标志，就像我们今天最高的军事标志是什么？很简单啊，核武器啊，也中国的部队就是二炮。你要看二炮到什么水平，就标志着所有军事水平。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标志是海军，一个国家的海军到什么程度，就标志着国家的整个的国力和整个的军事力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当时能够统治整个世界的原因啊，很简单啊，海军。所以当时中国的海军到什么程度，你连想都不能想的高度，就是跟比日本的海军还要强。那我们今天讲过日本算什么？不，非常非常强大啊。我只是讲一个指数，因为当我们跟他们打完仗之后啊，那么他们只过了几年就跟当时的日俄海军交战，日本人胜了，这不得了啊。日俄当时海军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慑力量，是一个重要的欧洲这个军事，虽然不是最顶尖，但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列强。 但是被日本人打败了。可是我们当时的海军的力量至少是跟日本人相同，你可以想象说当时的海军到了什么程度，非常，也就是说当时军事现代化到了非常高的高度。如果单从技术上说，记住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以前看的说那些湘军使用枪炮的这个方式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军事不仅仅是物质啊，当然单从物质上来说，以我们的目标是完成了，我们当时是哎呀是非常之这个技术水平非常之高哈。我稍微讲，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儿，一会儿我们稍微对比一下这个中日之间这个军事是不得了的。当时日本人的军舰的吨位是次于中国的，是不得了啊。海军的第一个标志啊，我们先讲数量，第一个就是吨位，总吨位。当时中国的国家海军是有两支舰队，是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这两支水师的总吨位就已经跟日本海军的总吨位是一样的。当时我们还有两支非常强大的地方水师，就是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这两支还没算呢，光把这个国家舰队比已经是日本海军的总吨位了。当然有人说这个吨位不算什么，这个我今天不能介绍全部啊，这是在史学界近代这个中国近代史中很大的议题，关于中日海军之间的对比。那么基本是说不如日本海军的人，他们都讲说我们技术指数不如人家，那么说比他们强的人都是强调吨位之类的啊。那好，我们看技术指数啊，确实单从技术指上来说，中国海军不如日本。那么我们讲的是包括航速，有几个技术指数啊，航速啊，炮的口径，装甲的厚度，速射的这个每分钟速射的这个炮弹的这个，在这些类似的技术指数上，还有比如说如何导航这一类的，中国的海军确实也比日本的海军要略弱啊。但是对我来说，这仍然不是这个两军对比的全部。如果是对我从来不是从这个纯技术指数上来看问题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配置，军队很讲配置的，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技术构成、产业构成，记住啊，不是你有多少是个机器，不是你有多少技术人员，你的构成是什么非常重要。那其实中国是有一个很有力的方法是能够比他们配置好的，因为我们在技术上有一个优点，就是两艘军舰，定远和镇远，这两艘军舰都比日本所有的军舰高一个档次。我们今天所能比较就是说，当时日本有的最高的档次就是巡洋舰，而中国有两艘航空母舰，就是这个档次的区别。所以你只要善用这两个，这是从我几岁的时候就能反复过讲那个，只要善用这两艘军舰，中国就一定赢。给我讲了很多黄海海战，给我讲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队形什么的，都是讲这个事，就是怎么善用这两艘军舰。所以我也不用讲了，所以我们只是想证明的是说，当时中国整个的军力是跟日本人是一样的，或者说是差不多的。如果单从技术，记住啊，是单从技术上来讲是差不多的。但是后面证明了一条，凭技术没用。为什么？因为你船坚炮利的结果是一败涂地，你成功了，你的技术上上去了，跟日本人能够抗衡了，为什么打仗全部败了呢？可见说战争不决定于技术，国力和国力、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取决于技术，你在技术上怎么增容也不能解决中国这个中华民族的危亡问题，因为你的容量的层次不对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表征啊。具体以后的我们下次再讲。好，我们这个晚上我们会讲，而晚上我们有一件事是要讲，我为什么把今天上午讲呢，就是我想有留比较多的时间介绍我们现在在国内的文化与福音的并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如何说文化现在直接就是中国福音的兴旺直接就是现在中国文化的增容的地儿，现在直接就在进行哈，我们怎么进行的。好，我们现在只能讲到这种程度。晚上我们会一层一层的来再分析啊，看到我们这个第四次回应到底是什么样的增容。好，我们一块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在这个时代要将救恩临到东方，不是说东方人有什么好的，在过去的我们这么这个人类产生这么长时间里头，你看你自己已经在圣经中向我们指出来说，人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你的荣耀。那么主，你真是向我们彰显这一点，是说人人都需要救恩，人人都是这救恩的器皿和载器。 主啊，你在这个时代拣选我们来做载器，拣选我们来做这种补足的工作，来做更新的工作，翻转的工作。主，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主，就恳请你将你的生命赐下，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这个器皿，人们不配载的器皿，因主你自己的救恩而破碎，因主你自己复活的力量住进来而更新。主，就恳请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也与我们这个民族同在，也与我们的文化同在，让我们的文化在这个时代来为主献证，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们都看到说，主啊，你在这个大的救恩中不是一个空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运动，是通过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这个时代活出你的生命，向世界做见证，而达到这个整个历史运动现实的运动。那主，就恳请你真是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放在主的手中，你把每一个朋友放在主自己的手中，求主自己的生命来冲冠我们，翻转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伟大历史计划，成为你的伟大意向的承载者。那主，就请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不废，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